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隔了一周，那么上一周呢，跟各位好像有一点出了功课，请各位开始能够做一些对科判的笔记，做一些表解。那当然，于老师这本书呢，已经帮我们整理了很多的表解啊，各位可以重新再把它抄一遍，等于是一种预习。那么每次课后呢，其实也都可以做一些复习。那么最重要的呢，当然是在生活跟工作上自己实证的功夫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不敢说那是功课，不过是有一点这样的期待，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呢都没有老师跟学生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同修，事实上就是拿我们自己真的生活受用的经验呢，大家来证证看啊，证证看这个佛陀跟诸大论师大德菩萨们他们跟我们讲的道理的。到底怎么样受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到底怎么在我们的品德跟才能的运用上呢，能够有个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其实如果你用心的话呢，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事情啊，素材啊，几乎都是可以让自己有很多反省的机会的。我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人啊，所以我也很喜欢去多吸收一些生活上的素材，包括最应该是熏习的比较多的，我个人熏习比较多的就是喜欢去收集很多影片当中的片段，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些舞台剧的东西。所以今天一开场呢，也用我其实以前就很早以前就看过的一部片子呢，最近又在演了好多次，那么我也片片段段的呢看了几段，其中呢有一段跟各位来分享。这段故事呢是讲到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有一部片子叫《上帝的女儿》啊，那个甄方达演的，甄方达演的是一个心理医生。那既然是同业嘛，我就举他的例子来讲讲看。那么甄方达是一个不信天主的一个心理工作者啊，他是在法庭里面，是一个我们讲了公有的啊公社的心理师，专门去治疗一些在法庭上有心理症状的病人。那么那部片子呢是讲到有一个未婚生子，当然他本身是修女啊，所以他会生出孩子，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么事情就发生在这个生出来的孩子呢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死掉了，而且丢在垃圾桶里面。那么因为这个修女就涉及到刑法的问题，也涉及到宗教法判决的问题，所以就请了法庭就请了这个甄方达来做一些跟他交谈对话的过程。那么我比较希望谈的倒不是那个背后宗教或者是法律上的意义，倒是比较想提出来，也是我们这些做心理工作者的要去反省的一件事情。第一次他们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谈话，那么因为他就怀疑啊，因为不可能没有理由他就怀孕生孩子，于是他就假设一定有个男人啊，这就犯了很多唯识学里面的一些这个假定，他就假定一定有个男人让这个修女受孕，因为这个修女后来他才知道是一个非常天真无邪，根本没有什么正确知识教养长大的一个很纯洁的女孩子，所以呢，他对于如何受孕以及如何会生孩子呢，自己有一套很独特的解释，跟我们一般人的知识是并不相同的。所以当然听在那个甄方达的这个心理学家受科学教育的人耳朵里面呢，是完全天方夜谭，你说这样是不可能相信的事情。所以他就假设一定有男人来过，而且呢让他受孕，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爱什么人啊，他说我什么人都爱啊，然后就说除了上帝跟这个院长啊，就是他的 mother 之外呢，你觉得你还爱谁呢，他说每个人都爱啊，那他说最近呢，现在呢，现在我就爱你啊，他就指甄方达那个人说我就是爱你啊，当下我面对的人是谁我就爱他，然后不但说他爱他，他还说上帝爱你，一直不断的很热忱的非常纯洁的一份对上帝的爱，一样去分享，一样去布道，去传达给当时跟他对谈的所有人。所以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是纯善的念头，可是呢用世间法教养出来的甄方达就是这个心理学家呢，他总是做了很多的假定，在没有谈之前他就是希望借由这个交谈收集这个资讯呢，就希望来印证我的知识是对的， 了解吗？这就是唯识。唯识就是你心中先建构一个知识的种子，然后呢透过外界取进的各种印象来去增强我内在的这个概念，或者是让我本来已经有的这个倾向呢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强化。所以也只有识心这种作用，这种种子现行，就是我们的印象概念或者是回忆或者是一种倾向一种潜能，那么透过后天呢跟外在的环境啊，那么去取着了以后，你取了进，你既然这个进原本没有区别的啊，没有概念化没有差别的，这样就形成越来越深刻的差别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唯识，只有识体会是这样子，本体本身没有杂嘛。比如说我这本册子跟这个笔，两个怎么有办法把它揉在一块？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只有一种东西有办法使两个字体，两个本体的东西啊，我们世间法讲两个有本体的东西有办法把它揉在一块，那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这么做，那就是我们的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只有我们用想象的才可以想象出龟毛兔角这样的名词。事实上我们见过龟啊，但有一种绿蜥龟壳上会长毛啊，那是因为以前对生物种类认识没有那么多啊，甚至兔子会长脚，这个是我们绝对没有见过的吧啊，即便有很多的变身种有这么多的，可是我们总还是没有见过一些东西。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卡通影片画了很多的卡通，里面那些卡通几乎都不是现实世界会有的东西，可是呢经过人工的笔画却能够造作出来啊，却能够造作出来，可以把两个本来没有啊，本来应该有自己字体的东西呢，却可以经过意识的造作把它柔合成一体，柔合成一体。你看啊，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啊，都想尽各种的办法，想办法有没有办法使两个各自的字体能够办法柔合成一体。可是我们发现即便是化学家，他做化学的化合作用，像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结合成水，对不对？氢原子氧原子结合成水之后，氢原子在那个水分子当中仍然还是氢原子的样子，对不对？那么氧也还是氧，只不过是他们把它结构起来。我举一个，这个可能对一般没有学科学的不太容易了解，我就举这间教室，各位都说进来这个就是道场啊，这就是教室啊，啊，如果你不信宗教的，你就说这是教室啊，这就是一个大家来听课的一个地方。那是为什么是这样子？是因为它就有这个墙壁，因为外面就写一个华藏讲堂，于是你就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讲堂，就是一个教室吗？你认识这个地方是一个教室，是为什么就认识这样子的？是因为这边摆的有桌子，摆的有椅子，这边有个讲坛，讲坛上坐一个人，他会讲话，透过麦克风，你们坐在下面听。因为有这个种种的条件凑合在这个空间当中，所以各位会跟我一样，都把这个地方称为教室。所以请问，教室是这个墙壁所框起来的这个地方叫教室吗？如果这个地方叫做教室，那么改天我就请这边的师兄姐啊，我们一起啊，把这个一些生鲜鱼肉啊，这个鸡肉啊，猪肉啊，蔬菜啊，各种水果啊，通通摆在这边，那么这边就变成什么超级市场啊？当然迷你型的超级市场，我们叫做 mini market，对不对？便利商店，便利商店也不过就是一个外面有墙壁、有门、有窗，对不对？还有空调，然后外面有招牌，然后呢，里头呢摆一些生鲜食品，摆一些架子，能够摆那些货，对不对？一样的这样的墙壁，一样这样的空间，我位置都没有改换，我只把这些条件组合稍微变一变，各位就会认为这样叫做超级市场，这样叫做迷你超市。所以，同样的一个处所没有改变。如果教室是一个有本体的东西，是一个具体实在不可以改变的东西的话，那它不可能我把条件变一变它就变质了。我是廖成林，我走到哪里都应该叫做廖成林，这是没有错的吧，对不对？都是这个我，虽然我可能变成英文的名字，可能变成法文的名字，可能变成我的同学朋友称我的昵称啊，因为我的法名叫做惠堂，所以他们都老会喜欢叫我做阿堂，不管他是怎么叫我，那我还是我，对不对？这是我可以认知的事情。 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就会知道，还是我执。那个执着就像我现在执着这个是个教室是一样的，虽然这个教室的执着比较短暂，比执着这个我来的短，但是当条件改变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是我呢？这个教室是不是还是叫教室呢？还是叫迷你超市？甚至我把里面的图书拿出来，架子摆出来，这边就变成书店，对不对？如果这个还可以做交易做买卖的话，那么如果我不卖，我纯粹还是租售，那就跟很多什么什么懒得买书啊，一些这个书杂志的出租店一样。所以法没有定法，如果万法有个自体的话，这个自体本身是不能够夹杂的啊，不能够混乱啊。A 就是 A， 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不可以混乱的。可是呢，人的意识就会让它混杂在一块，人的意识就会让它变，透过意识的造作。那么椅子摆在这边，一嘎给别谁卡啊？它没有脚，它自己不会走动，不会跑掉。只有人现在想把它变成超市，于是人的作为进来了，造作它。摆设了很多的条件的改变，于是这个地方从教室变成什么超市，变成书店，变成其他的各种用途的空间。人的意识有办法造作如此种种像的改变，可是呢，假定外境的任何东西是实有的话，它应该是不坏不杂的，对不对？应该是不坏不杂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心情会有这么多的改变？如果外界都是恒常不变的，你我的心情应该现在都是一样吧？啊，你我对外在的感觉应该都一样吧？可是哲学家跟心理学家根本就问第一个问题：人跟人对外在的认识跟心情思考是不是都一样的呢？各位的答案是什么？一不一样？你跟我现在所想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你可以说：哎呀，我说出来的声音跟你所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啊，你可以说外面那个色层是一样的，可是你听进来的音量的大小远近就不同，对不对？你听进来之后，有人会懂，有人不懂；听进来之后，有人会欢喜，有人会起烦恼；听进来之后，有人心不在焉，打妄想，想到别的事情；有人就很专注，深深入扣。这个就有差别了。是谁让它产生差别？不是我说话这个声音的音波，而是你们自己本身的意识状态。所以我们讲唯识，唯识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可以认识的，可以改变的，可以执着的，唯有什么？唯有人的意识，人的种种识，不应该只有意识哈，人的种种识变，能变的识的变化啊，都只有识的变化才唯一是可以让我们认知的东西。而如果外在真的有外在的话，真的有外在的话，那些外在照理说是不坏不杂的嘛，对不对？本身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啊，本身应该没有本质性的。我们先不要论它有还是没有，很多读唯识的人，读空中理论的人都一定要去辨外面这支笔，我喝的水到底真的是有还是没有。纵使你可以辨到都没有好了，我的情执还是觉得有嘛，对不对？一杯水喝下去就觉得凉啊，就觉得热啊，冷暖自知，很清楚啊，怎么可以讲没有呢？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学唯识也好，学中论、中观、空中理论也好，学佛法也好，千万不要变成口上争论的人。因为这种争论跟成佛做主完全没有关系，跟自己的修养德性没有关系，跟自己的知识增长没有关系，徒增一些无聊的辩论而已。这无聊的辩论真的打发时间，还显得浪费口舌啊，浪费口舌啊。所以我们不去辩有无的问题，我们变这样的东西跟我德性的修养啊，跟我成佛这个愿望有没有关系？跟我成佛愿望有没有关系？跟我度化帮助众生这个愿望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上次也跟各位讲，学唯识第一个要立大悲心，对不对？大圣菩提心，一种度化众生的菩萨道的心，那么以这个愿导我们的行，这样我们所做的修习一切就归依他，好，一切就归于这种觉正经，这是非常根本的事情。可是即便我们愿是如此，可是我们的事心还是会造作种种的变化，让我们不自在，让我们没办法自己做主，这是最大的原因。举到刚才那个真方达的那个例子啊，一个纯粹信仰上帝的一个修女， 一个纯真无邪的修女，虽然她可能在行为上犯了罪了，可是要来帮助她的一个心理学家却一直不断的在套用各种的知识，是那个人因为他把他以前妹妹的这种情绪呢投射在他身上，他就一直想替那个修女脱罪，最后他仍然透过催眠的方法，最后他本来想替他脱罪，可是他还是透过催眠的方法让他回想到那个孩子是他用生出来的脐带绕他的脖子上，然后用那个布包啊把他包起来窒息而死掉的。最后他仍然用他的知识，用他的技术，用他世间法教给他的种种，证实了他本来想要救的一个对象，可是因为他是属于精神状况没办法自主的状况，所以呢法律仍然判他是无罪的啊，回到教这个修道院里面呢继续修行的生活，因为他没有犯罪的意志啊，没有犯罪的意志。姑且不论世间法所造作的法律行为，以这两个人来看，是一个世间跟出世间法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是两种意识状态的对立，这两个对立的状况几乎没有互相沟通的语言，可是呢由于他们反复一次两次的相处交谈，经过沟通，于是我们就发生了第二个问题，人跟人之间为什么有办法沟通呢？你讲的话我们科学分析起来不过就是一些音波，为什么你发出来的音波我的耳朵我的这个意识接收了之后我有办法了别，而且我可以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不但如此，我本来不同意你的意见，会因为你的口才非常的好，因为你用情来去诉求于我，于是我被说服了。怎么有这种原来我不相信，最后经过一些因缘，经过你的一些解说，而我会被你说服？到底是沟通说服，或者是张三爱上李四，那个爱，那个恨啊，那个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所谓的种种情绪的造作，到底是什么生的？因为你说他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提出这个比样，说得出你看就是这个，我即便不多加解释我也拿得出这个东西让各位看，对不对？可是我们就问，到底我爱你，我知道什么是我，你我也知道什么是你，可是什么是我爱你的那个爱呢？讲不出来。所以呢我很喜欢的一部片子呢，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那个这个阿公跟阿嬷两个就发生一段非常好玩的对话，那个阿公就一直用唱歌的方式去问那个阿嬷说 Do you love me? 那个阿嬷就说了，我替你煮饭，我替你洗臭袜子，你说我爱你吗？他说这个是你替我煮饭，你替我洗臭袜子，可是到底你爱不爱我呢？我只知道你替我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呢？他说你下雨天呢，我很远的这个地方帮你把雨伞送去，你说我爱不爱你呢？可是他说我知道你把我送雨伞来，可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呢？公家没春家啦，再怎么说费尽口舌我就没办法跟你讲到底我是怎么爱你的。我爱你行注意种种我跟你之间的互动行为，可是这些行为我也可以对很多人这样做啊，可是也并不代表我爱他呀。可是到底我爱你跟不爱你之间区别在哪里？那个主体你麻烦拿出来给我看看。拿不出来，不要说这种形而上的拿不出来，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在那个桌上放了一本这个于连坡老居士的这个本子，对不对？这个经本，我们就说那个书放在那个桌子上，我就用一点哲学的辩论告诉各位，这个就是打妄语。书我知道是什么是书，桌子我也知道什么是桌子，可是问题是什么叫做放，而且是放在桌子的上面，问题是什么叫做上，什么叫做下，什么叫做放，什么叫做放在，各位一定会觉得我在诡辩，对不对？可是如果学的一点科学的人都知道，大地是有地心引力的。今天呢假定我们这个叫做上，对不对？我们这个叫做上，各位都知道地球的另外一端呢、啊，我们这个方向对它而言是什么？是它的下。因为所有的万物都有它的质量，质量透过地心引力的吸引都会朝什么？地心去聚集，对不对？聚心去聚集，所以它只是朝地球的中心点去聚集而已，它只有聚集的下。 没有上下的问题，更没有说，哎呀，我的书能够放在桌子上，你可能应该说，桌子吸在地上，地吸了桌子，桌子吸住什么？桌子挡住了，桌子的挡住了什么？挡住了那本书，不会掉到地上去，对不对？因为它有直爱性嘛，对不对？它穿不扣，穿不透。所以你可能可以换一个方法说，反而不能够说成书放在桌子上，你反而应该说，桌子啊，把书挡住了，以免它掉到地上去了。这样说，你一定会说我无聊，对不对？一定会说我诡辩，一定会说我套这款代志，明明就是放着嘛，明明就是放在桌子上，我怎么会说它是挡着，没有办法掉在地上？它是挡着，没有掉下去而已，对不对？所以谁是主，谁是客，金牌共。如果你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用哲学的辩论方法来看的话，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知道，虽然我们从理性的思考可以做以上种种的诡辩，可是并不妨碍什么？并不妨碍我讲这句话说，书放在桌子上，你们都懂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约定成熟，这是我们互相约定的一种语言习惯。因为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也知道它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请各位，请把你们的右手呢举高，哎，各位，跟我右手举高。有没有人会举左手的啊？不会吧？有没有人会说举高它会变成这样子的啊？不会。OK， 这就是我们这群人约定的。可是我女儿曾经跟我讲过一个脑力急转弯，她问我说：“爸爸，那个拿破仑哦，在那个滑铁卢之役为什么会输？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理由。我本来以为我知道答案，想要考考他了，就反而被他考了。他说：“那个拿破仑的军队啊。”拿破仑就往前军刀一挥说冲啊，就他一个人骑着马往前冲，后面的军队都不跟上来。他说：“爸爸，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冲上去，就最后死掉了，最后输掉了。”他说：“那有什么代志？跟我念到的滑铁卢之役不是这样输掉的啊。”他说：“哎呀，老师，这个爸爸，你不要这么严肃嘛，因为呢他讲国语，那些法国人怎么听得懂？你会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说喊冲啊，那个冲啊是讲我们国语嘛，对不对？你讲冲啊，那些人怎么知道要冲呢？如果你讲的语言是那群人不了解的，那人家就说你笑，你自己一个人不在你话上面，自己一个人就冲过去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用军号呢？对不对？号声一起，大家就会启动啦。好像以前我们中国这以前唐朝汉朝的时候是敲锣鼓，对不对？鼓一敲，好，一敲军队就往前冲啊，军旗还要带着往前跑。于是一群人都有这群人互相约定的语言习惯。那么在西方哲学家当中，最早去研究这个语言习惯的就是亚里士多德。那我们也不去上哲学课了。不过呢，我们就我们世间法的看法来看，我们呢都会有一套自己约定成熟的啊。那么行诸于我们一般作息生活的就叫风俗习惯，那么行诸于学术的就是学术专业语言辩论模式的习惯。那么这群人要互相沟通，应该要用同一种习惯模式，于是我套用这个习惯模式，你们就觉得你们听懂了我的意思。可是如果你们没有熏习过一点佛法，今天来这边听很多的佛法的名相的课，嘿，真的我有讲你们不懂啊，对不对？不熟悉我们学佛人一些名相上的一些习惯，不熟悉这些名相上的一些基本定义，所以呢听起来每个字我都懂，可是什么意思不懂。你看字懂了意思不懂，它有关歹机，意思不就被那个字所带着走的吗？照理说我听到那个字应该就懂了，只要那个字不是生字我应该懂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语言的意思是不是被文字所带着走的呢？啊，我们的意思，语言的意思或语言的情感，是不是放在或者是包在那个文字里面？啊，会不会？各位答应我，各位要学习哦，学维持要活泼一点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不要太去想对错的问题，因为一切其实就是语言而已嘛，哈。各位觉得呢？ 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文字里面的意思，是不是都包在那个文字里面？啊，对吗？不是嘛？比如说，我在黑板上写一个红，我用黑笔写可不可以？那黑笔哪边里面？请问你告诉我哪个笔画哪个位置有红那个东西？没有。可是我写那个红那个字，你们都看得懂，对不对？奇怪，为什么字里面没有红？可是我看到那个字，我会知道那个是红呢？很奇怪哦，告诉你，所以呢，字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到你的脑中来，你脑中形成一个跟那个字的意思相对应的概念，那个概念刚好被它引发了，这个我们叫做相应，相应，被它映射出来了，被它映射出来了。什么叫映射？我举一个在更浅显的例子，像我们现在空中，各位都听不到，除了我的声音，一些我们背景的噪音之外，各位还能不能听到有什么？99.7爱乐电台的音乐声音，听得到听不到？听不到，除非你用什么？除非你用收音机，而且还要调频的才可以，对不对？哎，调到那个频道刚好是99.7，如果不准的话呢，还会有杂音啊，准的话才会收听得到。可是问题是，你拿个收音机到这边来，一转到那频道对了，诶，它就生出声音来了。可是你现在却听不到，为什么？到底那个声音现在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请问99.7那个音乐频道的声音，到底现在是在这里还是不在这里？在还是不在？在啊，而且还无所不在嘞，对不对？只要没有条件让它不发生，它就在啊，你看吗？所以它在不在，它的存在只是障碍的深浅多少而已，对不对？并没有妨碍它的存在这件事情。于是只要我有一个能够接收的这个东西，它就在，只要我不去接收，它就不在。所以修定的人就要灭受想两个心所，就是我不受，我也不起想。这个呢，充其量也能够修到什么？灭受想尽定，那也是定里面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呢，就于成佛来讲还早。所以也可以就说，我们一切能够听闻、能够理解、能够见到、能够听到一切万法的能力，都是我们本具的啊。而且那些东西要能够被听到，那个东西也是无始以来就本具的，只是一些条件凑合成就了以后，它就发生了。这就是佛法里面一直讲的万法因缘起因缘灭，对不对？而所谓的体，它是无始以来怎么样本质具足的，这个我们文字都了解，大脑可以勉强去捉，你讲的有道理，可是呢，要让各位接受跟同意，真的要去亲证还不容易。不过我们现在就用大脑啊，这个六意识心去思维一下，慢慢让他了解他的障碍呢。一次一次熏啊，这个我们叫反复听。哎，这个道理听一次，有点道理哦。两次听，又多好像有点领悟了。慢慢听，慢慢听，这就叫熏习。我们底下所谈的东西，这叫熏习。把一些我们了解一个东西的概念，慢慢把它熏熟了，把一些障碍能够熏薄了，这叫熏习。让我们本有的这个种子能够越来越明显，明显到达我们能够了知无物的时候，这个呢，我们叫做这个当下，我们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从离有情无，情无离有，反复反复的思维，最后呢，把这个一情以禅宗的说法，最后一念脱落以后，你就证得本来面目。念佛也是一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思一心不乱，念到理一心不乱，念到实相念佛、持名念佛、观想观相一心成就，六根能够兜摄，六根净念相继等无间，不夹杂不怀疑，道理是一样的。可是理虽然能够懂，修行的障碍还多，所以要一次一次的熏习。所以唯有自己的恭敬心，唯有自己持续来听经闻法，自己修持，在境界当中练你这念心，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那 底下呢，在讲正文之前呢，我们不是不讲第二讲，我们今天从第三讲开始跟各位谈呢，是希望把这个唯识学里面一些比较难的重要的概念先跟各位解说过之后，再回来判教，再按照判教的科判的段落跟各位来解释每一个段啊，每一个段。所以呢，在往下讲第一段之前，我们就请张律师姐帮我们放第一章，我跟帮各位准备的投影片，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的第一章。那个师姐把它横着摆，把它倒过来，上下相反，往右边一点，往上面一点。这个看得出来啊，上下左右跟自己的习惯不一样，就会出这种问题现象。好，也不对，再把它反过来，前后相反，再把它往右旋转。OK，
好，
好，各位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看到这个投影片上的是什么东西？一堆什么东西？一堆黑黑的东西，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办法认出它是什么？来，想办法来考考各位。各位能看出那什么？好，给各位第一个提示，它是一个字。啊，一个字。再讲就泄题了。它是一个字，我只能这样提示。它是一个字。当然有很多的笔画了哈。当然有很多的笔画。这个师兄问到很关键的问题，你们觉得它是英文还是中文？哈哈，啊，有人看出来啊，它是英文，它是英文，啊，它是英文。它第三个提示，它有三个字母。学过英文就知道了，这不是故意考各位不懂英文的人哈。你看啊。各位有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有师姐讲出来，它叫 fly， 就是中文翻译成飞的意思。啊，如果用名词来解释的话呢，它就是苍蝇。啊，如果它讲动词的话，就是飞，它是 fly。啊，我安尼讲，各位看破有无？可以不看得出来？还是有人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客观具体的东西画在那里，有人可以很快认得出来？有些人经过好多的提示之后终于认出来了，有些人经过提示之后还是不认得。因为这些对你各位有没有印象，你们是不是学过，你们是不是习惯？因为过去我们如果有人没有学过英文啊，甚至没有见过，甚至见过见而不知，他也等同不见啊，没有熏习，没有学过啊，看起来当然不熟悉。那么对于熟悉英文的人而言，因为我们都熟悉，字都要用黑的把它标示出来，如果把它镂空变白了就不出来了。而且我们都习惯所有的字都有边，我把那个边故意拿掉了，所以你看镂空在上在下的地方呢就凸出来了啊，就凸出来了，没有一个可以着边的地方，所以那些边就变成不容易识别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把那个框框啊画起来以后，各位就可以隐约的知道有个 F 在最左边，然后中间有个 L 啊，还有个 Y， 还有美工字写的，还有美工字写的，各位都知道吗？现在跟各位看，这个叫 fly。于是呢，我等一下在换很多很多章的时候呢，如果同样原理，各位都会去注意被镂空的地方，对不对？各位呢都会先去想，那应该是个英文啊。各位就会把我们认识外在的能力开始倾向于某一种方向。去取径，啊，去取径，这个呢就是什么意识的筛选过程？筛选什么？筛选我们的记忆当中一些跟我们所见到的这个色层比较接近，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它是什么东西的那些记忆的那些印象的那些概念啊，甚至呢去认识的这种方法、素材，还有一种。惯性一种倾向，这个呢你可以叫做印象，可以叫做知识，可以叫做这个习惯，可以叫做习气， 可以叫做我们以后讲的种子。你的种子够不够强？啊，你种子够强，一看到它你就容易起现行。现行就什么？我认得那个是什么字，我不但认得出来，我还念得出来，就叫 fly。所以我如果改变一下各位认识一个文字的习惯，甚至我用各位不太熟悉的语言来写成中统的文字，各位就不认得了。你看 fly 那个音并不在那个纸上啊，可是认得英文的人一看到那个拼音，他就会念出了 fly。 你知道中国人学英文最大的困难在哪吗？看这个字拼出音来，这是最难的。听音复诵都不难啊，听音复诵，看那个形状写字都不难。现在小孩子学英文最难的就是看到那个文字拼字拼出音出来，那是最难的。因为那个字本身没有声音，声音是我们后天必须要学习而来的。而这个学习又要看我们先天这种舌头发音器官跟人家英文那种拼音啊标音的那个音标的系统到底是不是吻合。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日本人，我不是故意讲日本人英文不好，因为他的发音的习惯跟原则上来讲子音比较多的英文来讲，他是不太相容的。所以他们都习惯把每一个子音后面一定要硬加一个母音啊，像 tomato 对不对？ T 是一个子音，它后头一定要加个 O 才能够发得出 T 那个音。可是我们都很习惯 T 就是 T， 不用加任何的母音也应该发得出来。所以这跟我们发音的习惯，跟我们认不认识这个英文字，跟我们有没有受过教育，种种的过去经验都有关系，还有跟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本身是不是俱全也有关系。因为你的共鸣的位置不一样，你发出的声音音质也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的舌头、你的喉咙、那个喉结的厚薄啊，这个声音的高或低就因此而会有差别。你共鸣点越高，就像张雨生一样啊，他就可以发很高的音。如果共鸣点比较低，在腹腔的话，它就可以发出比较低的声音。看种种的造作，都是因为各种的条件具足而才产生区别的。而我们都有一种喜欢或倾向于取径的一种偏好，这个呢，我们叫做习气。好，心理学就叫习惯，因为各位不习惯用镂空的方式认识语言，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种子，啊，这叫种子，所以。造作这个种种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也是这个意，也是这个事。所以我们先来看于老师这个课本当中给我们的第一个定义。那个张丽师姐可以先关掉一下。好，我们来念一下简单的课文哈。各位看到259页第三讲唯识学上的几个基本概念。三十颂的颂文科分已经在第二讲当中叙述了。那么在讲解颂文之前，有几个唯识学上的基本观念先要认识清楚，不然就无从讲起。其实呢，所有的观念也并不只有这一章而已哈。我们往后几讲也都会提到。首先呢，要探讨的就叫什么叫做识，什么叫做唯识。说到识和唯识，又涉及到，请各位圈化起来，现行、种子、熏习三个观念。啊，各位如果要会通世间法的话，不管用心理学的这样观念来看的话呢，现行就是指的行为啊，或者叫表现，行为或表现我们就称为现行。只要你看得见的、听得到的、闻得到的，所有的这一切的现象我们都叫做现行啊。现行种子呢，它的名词就多了啊，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印象啦、概念啦、记忆啦、知识啦、习惯啦啊，种种的，还有经验呢，啊，经验呢，这一些字词呢，都有种子一部分的意思在，啊，种子是一个相当含容性大的，啊，不是很确定的一种观念。可是我们都知道，只要它还没有表现出来，啊，生而未发之谓种子，啊，已经升起了，可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我们就叫做种子。啊，我们叫做种子。那熏习啊，熏习，我就用一个心理学最常用的名词，也是个动词，跟各位来解释，它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学习啊。像我们会学习怎么样去用投影机，我们会学习怎么样去开门，我们会学习怎么样去骑脚踏车。那个学习的能力，其实就是把一些动作 或者是把一些讯号把一些文字组合起来，而我们可以因此经过不断的练习啊，练习也是熏习啊，那么一直到它能够很熟练，熟能生巧为止啊，熟能很生巧为止，甚至遗忘啊，遗忘本身都是熏习啊。为什么叫遗忘也是熏习呢？因为本来我记得我的小学同学叫什么名字，可是因为太久了没有跟他来往了，所以有一天我在公车上恰巧碰到我小学三年级坐在我隔壁的一个女孩子，我就说你是我小学同学，可是就是叫不出名字来。你看哦，我能够认得哦，认得，我也知道我曾经跟他很熟，而且我甚至还可以有印象知道他那个两个蚂蚁两个辫子，然后坐在我旁边，然后呢个性恰北北，常常会捏我的大腿，我以前大腿常常被他捏得红红的黑黑的，一直一黑的一块的一块一块的，这些印象都一下子看到那个脸的时候呢，马上就浮现出来了，所以那个脸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脸，可是就认得，可是就是讲不出他的名字出来啊，这就是遗忘的现象会发生。你为什么会遗忘？遗忘并不是天生的哦，因为你本来熟悉的印象，后来因为你的后来的记忆，后来的一些生活历练，慢慢把它冲淡，它就被你摆到比较不容易被取到的记忆的那个位置上去了，于是你遗忘了。它不是天生就不记得的，你既然已经学会了，照理说它应该就记得，可是就是因为学新的东西就把它干扰了，于是他就不记得了。包括遗忘本身都是学习而来的，爱也是学习，恨也是学习，这些呢都是熏习。所以像随烦恼当中愤恨恼复记，这些都是熏习，这些都是熏习。只要是七转世的种种作为，取尽为持有，造成种种作用，那些作用本身都叫做熏习啊。广义而讲就是熏习，可是我们比较浅的来讲，你练习一个动作啊，学习一个知识一个概念，就叫做熏习。听一次两次三次，那叫做熏习啊。见闻觉知种种的，就叫熏习啊。所以熏习是一种动态的，现行是已经表现出来的，种子呢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三个概念是一样东西的三个时间的功能，三个相啊，三个位次，姑且把它称之为现行、种子跟熏习而已。还没有发生叫做种子，已经发生了叫做熏习。这个来来往往的过程呢，叫做把、已经表现出来叫做现行，来来往往的过程呢叫做熏习。这样各位知道吗？所以它是一个体三种作用，一个体三种作用啊，一个名言的概念。然后呢，它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是种子，现出来它就讲成话了啊，本来是一个名言，后来经过发音系统把它讲出来，就叫做语言啊。本来是文字，后来讲出语言来，那么这个语言会因为你不断的练习而会舌头就越来越顺，所以现在就像你学英文一样 fly fly fly， 念熟了之后看到那个字就会自动产生 fly， 这就是熏习之后的效果。所以现习会慢慢变，种子也会慢慢变，熏习的效果本身的效率也会慢慢的变，这三样东西都会变，而这三样东西都是事的作用，这三样东西也就是造成事为什么能变非常重要的理由，好，非常重要的理由，好，所以我们往下再看一段，再给各位来看一张投影片，好，我们看第一段，事就是心，啊，于老师课文当中这么写，他说，唯识学立论，以为宇宙间一切的现象及所谓法相。为事所变，如果要了解事变啊，请把事变这两个字也圈化起来啊。这个字在唯识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唯识学认为一切的状态没有停止的啊，没有停止的啊。除了虚空性平等不动之外，真如法性平等不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事变的作用啊，都是事能变的作用。所以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事，才能够知道什么叫事变。所以大圣法院一零章这本书呢，也是魁基法师诸多著作当中的一本，而这本书跟成唯识论述记呢，可以说两本都非常重要哈。那么述记本身是 魁寂法师成玄奘法师的意思呢，把十大论师的唯识家糅合成一本啊，称为述记，帮他著述《大圣法院一零章》，是他个人跟玄奘法师还有一些师兄弟之间的对谈，以及他个人的见解啊，他玄奘法师的见解，他的见解，以及各位论师之间互相讨论问答之间的见解。所以《大圣法院一零章》可以说是第一本啊，第一本唯识的参考书啊，可以这么说哈。所以这本书其实薄薄的，